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四月六号啊，四月六号，这个2021年。那么啊，今天是我们读旧约圣经分享的第14周啊。我们今天的内容是要从民数记15章讲到23章的经文。在民数记13章、14章。可以说是啊，整个书卷的一个中心啊，一个中心。那为什么叫做中心呢？因为在以色列人离开西乃山，他们来到迦南地的南端，就是迦迪斯巴尼亚，总共走了11天啊，就到了这个地方，就预备要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可是因为这个，他们相信眼睛所看到的敌人很强大，不相信神的力量比他们还大，所以呢，他们就不敢进去。他们忘记了这个应许之地是神答应要给他们的，可是因为不信，就不敢进去。因此，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就这个神愤怒就临到他们，所以呢，这个第一代被数的以色列人全部不能进去迦南地，只有后来第二代被数的以色列人才能够进入迦南地。所以在第13章、14章就是记载了12个探子窥探迦南地的事情。他们因为不相信神会打败敌人，把这个应许之地给他们，所以耶和华神就对摩西亚伦说，你看这些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要忍耐他们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去告诉他们，告诉他们耶和华怎么说呢？他说，我要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也就是说，你们说这些以色列说啊，我们不敢信啊，我们不敢进去。然后神就说，我就照你们现在说的话来对待你们，所以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是被数点的，就是在民数记前面第一次数点的，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都不能进这个神所应许的地方，唯有加勒和约书亚。加勒和约书亚就是12个探子里面的两位，坚持告诉大家神必定啊会把这个迦南地给他们，要有信心。所以呢，就说这一代的以色列人都不能进去，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但是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啊，他们以色列人说，哎呀，不行，我们不敢进去啊，进去了迦南地，我们的妇人孩子啊，就要被掳掠的。他说，神说，我要把你把他们带领进去啊，就是你们所厌弃的那个地方。好，所以在这一个神的惩罚当中呢，那么立位之派不在惩罚之内，因为立位之派呢是神所特定的要来在会幕跟圣所服事的人，所以他们就不在这个惩罚之内。然后在这个审判当中呢，他就说怎么样来计算漂流40年呢？所以我刚才讲到，那这也是写在生命记第一章啊。他说他们离开西乃山来到迦迪斯巴尼亚走了11天，结果11天就准备可以进去呢，因为他们的不信，就要在旷野漂流40年。怎么算呢？他说一年顶一日，也就是说这12位探子进入迦南地探勘40天，所以一天顶一年，你们要担当这个罪孽啊，担当这个罪孽。哦，我没有 screen share 吗？好，对不起哈，这个忘记了，谢谢你们提醒哈。好，所以呢，这个担当罪孽40年啊，担当这个罪孽40年，所以你们就知道这个与我疏远了， 好像萤幕有些问题，你们可以看得清楚吗？好，所以呢，耶和华就说，我要这样子来对待这一切敌对我的人，恶会众啊，他们要在这个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啊，所以就是。就是这个部分。好，那我们这个部分呢也算是这个对上一周对上一周的一个这个总结哈。那么在这个部分呢，百姓就后悔了他说既然听到神这么严厉的话呢，就后悔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所有那个报信那个十二个探子当中有十位探子报恶信的呢，他们就遭了瘟疫，就死在耶和华面前。十二位探子的十位就死在耶和华面前，只有约书亚跟加勒仍然活着。然后呢，这个摩西就把这些话转告以色列众人，他们就非常的悲哀。清早起来就要到山顶去，他说：“哦，我们有罪了，我们现在后悔了，我们要。”这个到神所应许的地方去，那摩西就说：“你们既然已经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所以这个事情就不能顺利，你们不要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就被仇敌杀败了。”他说：“亚玛利人跟迦南人在你们面前，你们不能去。”可是呢，他们这些前面呢就说：“我们好害怕，不敢上去。”现在听到神要惩罚他们，又自作主张呢。又攻上山顶去，但是耶和华的约柜跟摩西没有出营，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叫做何尔玛，被亚玛利人给杀的这个大败打败他们，所以呢，杀败这个在何尔玛这个地方。好，那这个部分就是前面这个13章14章的一个小结论。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从15章开始，他在讲一个重塑献祭的条例。那么进了迦南地以后，他就在这个以色列人失败以后呢，就告诉再一次的要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进入迦南地以后，务必要记得要献祭重塑献祭的条例。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要去迦南地，你要献燔祭、平安祭。那燔祭跟平安祭呢，要搭配素祭来献。那详细的内容就写在15章的这个地方。那我就不会这个做太多的叙述，只是有一个这个总结一个结论而已。所以你献这个燔祭、平安祭呢，或是为了还愿，或是为了感谢所做的甘心祭。或是为了犯错所做的赎罪祭，所以献上燔祭、平安祭，或者是素祭，还有赎罪祭。那么献祭的目的是什么？献祭的事情，我们从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到十二节，三到十二节，我们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记载，他说献祭的事情，这些祭物。不能除人的罪，公牛和山羊的血不能除人的罪。那献祭的目的是什么？献祭是让这些祭物叫人每年想起自己的罪来。所以呢，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然而这个祭物永远不能除罪，只有耶稣基督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呢，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所以耶稣基督一次的赎罪祭才能真正的除罪。因此，在旧约圣经所记载的这些献祭，只是叫人想起罪来。那我们在新约圣经是什么让我们想起我们的罪来呢？那我们就想到了约翰福音16章圣灵来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这里面我们就了解献祭的一个真正目的。所以呢，在15章的37到41节，另外就记载了对以色列人呢衣服上的一个要求， 为了要他们纪念神的一切命令，所以就吩咐以色列人要说，你们世世代代要在衣服的边上，就十个角落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上一根蓝细带子。那你就看到这个图片一样啊，有这样子的衣服边上四个角落啊，有四根穗子啊。那这个呢，你在图片上看到的这个叫做祷告巾啊，祷告巾啊，有四个穗子，那每个穗子钉上一根蓝细带子，为了要纪念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现在的犹太人在祷告的时候，特别你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哭墙啊，西墙，哭墙就是西墙。你会看到他们头上啊披着祷告巾啊，在那边祷告啊。如果你坐飞机啊去以色列，刚好是在清晨的时候，那你就会看到犹太人在清晨的时候就会站起来，在飞机上就站起来，然后就把祷告巾呢就戴在头上，就把圣经盒绑在额头上，就开始祷告。好，那这个部分是告诉我们啊，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他说你们看到这个带子这个穗子就怎么样，就看到神的命令，让你们记得不要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看到这个穗子要让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啊。所以这个今天大部分都会将一个蓝细带子编到他们的穗子里面，那编法呢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态。所以你看到这个图上啊，有这个是没有蓝细带子的穗子，以及有蓝细带子的穗子的两个不同的区别。那我们就晓得啊，这是他们的服装，那在啊里面呢、啊、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蓝细带子露在衣服的外面，垂在裤子上。小朋友呢也是一样穿着这样子。那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叫做屋顶上的提琴手啊，那他的服装啊，这个犹太人的服装呢就是遵照这个民数记十五章所记载的这样子。那我们晓得在新约圣经啊，讲到有一个换血肉的妇人伸手去摸耶稣背后的衣裳穗子，然后血肉就立刻止住了，那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啊，这是写在路加福音八章四十四节的地方。好，所以呢，那我们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五到七节，主耶稣在责备这个法利赛人啊，也是用这件事情在说。他说怎么样呢？他说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所做的事情啊，都是要让别人看见，就是用一种夸张的方法让别人看见。所以呢，他们就将佩戴的经文做得比较宽，做得比较宽就容易看见啊。然后把衣裳的穗子做长了，所以呢，这就是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呢，注重在人面前的身份地位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一段经文，是在十六章讲到可拉党的叛变。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家谱的关系。我们知道利未家族啊，分成革顺、哥辖跟米拉利。那在这当中啊，哥辖是很重要的一个家族，因为他们是负责用肩膀要来扛抬圣所所有的东西。那革顺跟米拉利呢，就负责要来这个用车子载运会幕的所有东西。所以在哥辖的这个支派里面哈，有这个哥辖里面有暗男，暗男呢就生了亚伦跟摩西。从亚伦出来的这个他的儿子呢，就是大祭司跟祭司，所以祭司呢就是从亚伦这一个家族出来的。那么从以斯哈呢出来的就是可拉，可拉的后裔。所以另外哈，在流便支派，流便呢是雅各的长子。在流便的支派里面啊，从啊法路以利亚出来的呢，有这个大丹跟亚比兰啊，有这个家族。那这个家族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可拉、大丹跟亚比兰呢，在质疑摩西和亚伦的这个权柄啊，这个权柄。所以哥辖族就是可拉、 流变呢就是大丹跟这个亚比兰，他怎么样质疑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对摩西来说，他说摩西你做首领啊，等于说摩西你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拥有属实的权柄啊。当然我们也知道摩西是拥有属灵的权柄，不过这里是做这样一个划分啊。那亚伦呢，你是祭司啊，你有这个属灵的权柄，所以呢争权的人就怎么样呢，就开始质疑。所以这个流便支派的子孙呢就质疑摩西啊，就控诉他说什么，那摩西摩西你把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啊，就是说你要把我们领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应许之地，结果呢在旷野就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来辖管我们嘛，并且你并没有将我们领到牛奶与蜜啊，也没有把田地跟葡萄园给我们为业。意思说我们现在住在旷野，民不聊生，这个吃的东西很淡薄的情况。所以呢他们这个家族流便支派的家族呢就质疑这个摩西跟亚伦。那可拉呢是哥辖支派的，他们也是属于这个立位人之内的，他们就说啊，你们擅自专权哈，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耶华也在他们当中，为什么你们要自高超过耶华的会众啊？我们信徒都是祭司啊，我们都是可以的，可以来到会幕，为什么你们擅权啊？所以这个就质疑这个摩西跟亚伦啊，质疑摩西跟亚伦。好，那这件事情跟之前呢，我们上礼拜读到的这个米利暗事件有什么不同呢？米利暗事件的控诉是摩西娶了50女子，可拉事件呢是控诉摩西跟亚伦擅自专权。那共同点在哪里呢？共同点就是说，哎，神只跟摩西说话，也不跟我们说话嘛。意思就是说，啊，神为什么不跟我们说话，只跟你说话？那这边可拉事件也是一样，就说，哎，大家都是圣洁的，耶和华在他们中间，为什么你们要自高超过我们？所以在做法上，米利暗呢就私下批评这个摩西。那可拉事件呢，等于是一个公开的叛变啊。目的当然，米利暗的事情是在表达他的不满跟抱怨。那可拉事件呢，就是想要取代摩西跟亚伦来带领。那结果米利暗呢就长了大麻风，百姓呢就延迟一周啊，不能出发。那可拉事件呢啊，那就非常的严重哈、啊，可拉党直坠阴间，250个首领哈、啊、就被火烧死。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处理的。所以当这个可拉党在质疑摩西的时候呢，摩西就说好。我现在呢，我可以告诉你们啊，凭良心告诉你们，我做所有这些事情啊，不是凭我的心意在做，神告诉我，耶和华告诉我做什么，我就告诉你们做什么，这都有证据让你们知道的。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做一件事情。摩西说：“好，你们这些人这样子质疑我们啊，神如果要击打你们的话呢，那你们的死亡啊，如果跟一般人呢？”无意没有区别的话呢，或是他们所遭遇的跟这个世人都相同呢，那就证明呢耶和华没有差派我来带领你们，就说啊，你们等一下死了就跟一般人死亡一样啊，这没有什么特别啊，神没有差派我。但是如果今天耶和华用一个特别的方式，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新事哈，让这个地哈突然打开，把你们所有的人都吞下去，你们就活活的坠落阴间了，那就证明耶和华打发我，打发摩西来带领你们以色列人。所以你们就知道你们现在做这个事情是在藐视耶和华。所以摩西就说了这一段的话。那摩西一说完了以后，那个地就真的打开了，就把可拉党的人啊财物通通吞下去了。所以他们就怎么样，活活的坠落阴间。那这个地呢又照样的再合起来啊，再往再合起来，在他们会中啊，就他们就灭亡了。哇，这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到了这个第二天啊，到了第二天，也就是民数记16章的41节， 那所有的会众知道发生了这件事情啊，他们就说啊，摩西，你就把那个可拉党的人，又把250个首领都杀光了哈。然后呢，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啊，等于是在抱怨啊，就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所以当会众又聚集要来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神就出现了。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现在啊，告诉。”说你现在离开这个会众，我准备要把他们给灭绝了。那摩西听到这件事情，就赶快吩咐亚伦说要来赎罪。他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啊，香这个祭坛上的火放在其中，加上香，赶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神的愤怒已经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所以亚伦就赶快照着做啊，跑到这个百姓当中啊，这个百姓当中要为百姓赎罪。所以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在民数记16章，他说到这个啊，他站在亚伦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那这写在16章48节。所以这一句话代表什么意思呢？那我们从这个图表来看哈。这个啊，深颜色的这个圆圈呢，代表死人；浅的颜色呢，代表活人。那这一个啊，就代表亚伦。所以，如果是用这种方式呢，叫做亚伦站在活人死人的啊 ，among 在他们的中间。可是呢，在英文里面，在原文呢，是说他站在 between， 站在活人和死人的中间呢，而不是刚才这个图表的方式呢。而是用一种说活人在一边，死人在另外一边，那亚伦是站在中间，正好是在活人跟死人的中间。那为什么这一句话特别重要呢？啊，特别重要的，因为呢，这里面给我们一个观念啊，就是亚伦在这当中作为中保，堵住这个破口，因此使这个瘟疫止住了，所以活人呢就不会继续的死亡。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导，因为在以西结书曾经有讲过这一句话，就是说啊，神要毁灭这个啊犹太人，但是啊在这当中找不到有人可以堵住破口。那我们读诗篇也讲到，摩西呢是站在破口当中祷告，因此使神的愤怒转向。所以呢，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每一个人都要做这件事情。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做一个堵住破口的祷告勇士哈，当教会在开始要往这个正面的好的方向成长发展的时候呢，必然有攻击，有攻击就会有破口，有破口就需要有这个属灵的祷告的勇士呢站在当中来堵住这个破口。所以特别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跟弟兄姐妹来说明啊，我们堵住破口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就看到刚才这个家谱里面，那可拉党呢就被地吞灭了，那是不是可拉就全死光了呢？民数记的26章11节说没有哈，他们没有全部死光，因为可拉的后裔呢后来出来了这个撒母耳，又出来的这个希曼，那葛顺的后裔呢出来一个子孙叫做亚撒，米拉利呢出来一个子孙叫做以探。那亚撒、希曼跟以探有什么特别呢？啊，因为他们就是大卫的诗班的班长。所以我们也晓得在这个 诗篇里面哈，说到亚撒作诗12首啊，这个诗篇50篇以及73到83篇，可拉的后裔作诗12首啊，以及以探作诗一首啊。所以我们就晓得这个诗班的班长分别从立位的三大家族出来。好，那么这件事情完了，这个瘟疫发生了，亚伦呢站在这个活人死人当中做中保，使这个瘟疫止住了。那下面呢还有一件事情要证明啊，证明就是说摩西跟亚伦真的是神所拣选的啊，神所拣选，特别是要来印证亚伦是立位祭司的职分，那是写在民数记17章啊。那这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真是非常的奇妙哈。那神怎么样来证明这件事呢？他就说：“好，亚伦呢，你把你的手杖 拿出来啊，这个十二支派呢，每一个支派呢也把你们的手杖拿出来，那每一根手杖呢都写名字啊，亚伦的手杖写上亚伦的名字，其他十二支派写上十二支派的名字，把这些手杖呢就放在会幕里面法柜前面。他说，神说，如果我拣选的那一个人，他的手杖必然发芽。那你想，这个手杖是已经砍下来的一根木头，是死的木头，怎么会像活的树一样发芽呢？所以这就是用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来印证亚伦是神所拣选的祭司。所以果然第二天啊，第二天这个摩西进到法柜的帐幕去的时候呢，就看见这个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啊。所以你看啊，非常特别的事情，就用这件事情来证明，来证明这个亚伦是神所拣选的。所以在这个可拉党叛变的当中呢，啊，这个圣经里面记载了两个记号。第一个记号就是那些可拉党的人呢，啊，他们手上拿的这些香炉要来攻击啊摩西亚伦的时候呢，就把他们手上所拿的铜香炉啊，又锤成薄片，用来包住祭坛。这个就给以色列人做一个记号啊，做一个记号，写在民数记的16章38节40节。是亚伦后裔以外的人都不得进前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这是第一个记号。第二个记号呢，就是亚伦的杖发芽开花结了熟杏以后呢，就放在法柜前面，写在民数记17章的第10节，作为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使他们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所以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啊，这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就像我们在诗篇62篇的11节12节这一句话，那我们也能够记得哈，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那弟兄姐妹，神在圣经里面呢，跟我们说一次、两次、三次，说了很多次啊，很多次什么？他告诉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一生不要玷沾染污秽，要追求圣洁。一次、两次、三次的对我们说，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在希伯来书啊、在彼得前书一再的说给我们听，那我们真的啊听见了啊，说我们都听见了。听见呢，照神所期待的圣洁的神，我们就要成为圣洁，来到神的面前。好，所以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在这个民数记的17章12节13节，以色列人看到这些事情，看到他们的这个啊可拉，他们的同胞可拉党还有首领都死了，就非常的害怕，还有瘟疫死了很多人。就对摩西说，哎呀，我们要死了，我们要死了，我们都灭亡了，哎呀，我们不敢靠近耶和华的帐幕啊，一靠近都要死，哎呀，我们都要死亡吗？难道我们都要死在旷野吗？所以下面呢，17章结束在这两节的经文，因此下面的18章19章呢，就必须要来处理，那到底谁可以挨进会幕？所以18章就讲到唯独利未人可以挨进会幕。那第19章呢，那讲到那如果不洁净的人怎么办呢？他就说不洁净的人呢，你就要预备红母牛的灰来洁净他们。所以这个下面呢，就是18章19章的重点。那我们再一次的看见啊，我们说亚伦是从哥辖支派出来的一个家族，亚伦呢就是利未人，那么利未人呢从亚伦跟他的儿子分别出来担任祭司的职分，那其他的利未人呢就担任这个在会幕里面侍奉的职分。所以亚伦跟他的儿子是负责看守圣所和祭坛，那利未人呢是要看守整个会幕。 那亚伦跟他的儿子祭司呢，要在铜坛上献祭，在圣所内烧香、摆陈设饼、修剪灯芯和点灯。那利未人呢，就在会幕外面办理各样的事情，他们不可靠近圣所，连看都不行。所以歌辖支派歌辖的家族要抬这个圣所的器具的时候呢，亚伦跟他的儿子必须先要把这些器具呢用毯子盖好，他们才能够歌辖的家族才能够去抬哈。好，那这个如果有人犯了圣所的罪孽呢，就归在祭司一同担当就是说祭司跟以色列人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那利未人呢，是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这是一样的。但是呢，亚伦他们呢，还要再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所以他们这不太一样在这一点就看见不同。所以在17章12节、13节，主要一个重点就是说，以色列人说不敢靠近会幕跟圣所，免得神的愤怒再临到他们就死亡了。所以现在呢，就是借着拣选这个手杖开花的事情，印证亚伦是祭司的职任，以及确定这件事情所以下面呢就会讲到祭司在这个职分之内，他会得到什么样的供应那这个部分大家做一个参考，那也很清楚的写在18章，就是说所献祭的这些牛羊祭物。没有金火的部分，以及举祭、摇祭、出熟之物这些东西呢，怎么样归给祭司来得着？那利未人呢，是得到以色列人的11奉献，然后利未人要从以色列人给他的11奉献里面呢，拿1/10出来给祭司，作为利未人给祭司的11奉献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部分。好，那处理完了18章这个部分呢，就是结论在18章的22节、23节。他说，这个凡接近耶和华帐幕是必死的18章的22节、23节说，从今以后以色列人不可接近会幕，免得他们担罪而死。唯独利未人要办会幕的事，担当罪孽，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所以呢，这个经文里面就把利未人特别分别出来分别出来。那之前我们也讲过，以色列人每一个家的长子都是属于耶和华的这是从逾越节这个出埃及的时候神所定下的。所以一个以色列人家的长子就必须要用一个利未人来代替。由利未人来代替所以这个意思那再来19章就讲到以母红母牛的灰来洁净这个不洁净的人。那红母牛呢是什么意思呢？是没有残疾也未曾负轭纯红的母牛，也就是这只母牛没有工作过，身上没有残疾，全身的毛都是红色的。那祭司呢，就把它牵到营外宰杀，杀了以后，就向会幕前面弹血7次，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然后就把这只牛的皮肉血粪通通烧成连同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一起焚烧。那焚烧以后呢，就把这一堆的灰叫做红母牛的灰呢存起来。它存起来呢，用活水活水呢就是我们像living water 这样叫做活水，把它调成可以除污秽的水，用牛膝草来沾就可以来洁净那些碰触到人的尸体而不洁净的人和东西这个就是19章在讲的一个除污秽的水是这样子制作的。那当然，在这个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神的心意跟神的命令大家照这个方式去做不谈这个科学的这个原因。所以在民数记的19章讲到这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那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你要没有残疾，就要小心的饲养。 然后仔细的观察到三岁啊，不得大于四岁的牛，啊，观察到三岁，看他有没有残疾，那不能负轭呢，不能骑，也不能在他身上放下任何一块的布啊。纯红呢，身上不能找到两根啊以上非红色的毛。哇，弟兄姐妹，你要去找一只牛啊，每一根毛都要检查过，非红色的毛，所以代表怎么样？合格的红母牛极其罕见啊，真的是极其罕见啊，非常的不容易哈。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看见希伯来书九章的十三节、十四节说什么？他说：“如果山羊和公牛的血，以及红母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所以这里面呢，就是用这个啊来跟耶稣基督作为一个比较啊，作为一个比较，耶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比山羊公牛的血更有果效，能够除去我们的污秽啊，比红母牛的灰更有功效。所以呢，既然耶稣基督已经做了这件事情，岂不是要我们啊用存着圣洁来侍奉永生神吗？好，就是这个部分。好，那我们现在看说红母牛死一次啊，死了一次，它的灰哈、啊、留下来啊，可以用很久的，持续有效。那主耶稣也是一次受死赎罪，赎罪的功效是永远啊持久有效。好，那么讲到了十九章结束以后，我们就要进入二十章的经文。我们再一次的看一下这个民数记，在民数记呢第一到第四章是在数点百姓，这是在出埃及以后的第二年二月一号发生的事情。接下来五到八章呢，再一次的重申这个律例典章，然后第九章就讲到这个守月节，第十章呢就从西乃山离开，就是说啊，出埃及以后的第二年二月二十号出埃及啊，然后就离开了西乃山啊，接下来就发生一连串的试探神的事情，包括这个这个抱怨啊，这个吃的食物，还有米利暗，刚才也讲过了这个抱怨啊，摩西的事情，那也讲到了十三章、十四章窥探迦南地不敢进攻的事。那十五章呢，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啊，这个献祭的条例以及安息日啊，以及在衣服上做穗子的事情。十六章、十七章呢，就是讲到了可拉党的背叛。然后十八章、十九章就讲到啊，这个祭司跟红母牛的律例典章。那在这里就等于做一个结束啊，就是说第一章到十九章呢，是第二年发生的事情。那么从二十章开始是三十八年以后，这个因为啊没有水喝抱怨，所以摩西在出埃及的第四十年一月击打磐石，然后再来二十一章就讲到火蛇和铜蛇，还有打败西宏啊这跟巴山王二的事情，然后再来就讲到巴勒与巴兰啊非常特别的一段啊这个叙事文的记载。然后从二十六章就第二度的数点百姓，二十七章呢约书亚接棒以后再一次的告诉他们律例典章，然后就是报复这个米甸人分河东地旷野的行程啊，要进入这个分配迦南的边界啊。所以呢在第二段二十章以后就讲第四十年的事情。前面数点百姓是第一代旧一代的以色列人，因为叛逆他们都不能进入这个迦南地。那新一代这个数点第二十六章第二次的数点百姓呢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那么旧一代的以色列人呢写在二十一章说他们过了撒列西， 在生命记的二章十四节就说到旧一代的兵丁啊全部凋零。那这就是民数记的一个大概。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在生命记的一章四十六节啊以及二章一节说，他们在加迪斯住了许多日子，然后就转回从红海的路要往旷野去啊。结果呢就是在希尔山啊这个地方绕行了许多的日子。然后呢绕行完了以后就说啊你们现在绕行完了就准备要往寻的旷野。所以在民数记的二十章第一节他就讲到说，这个正月间啊就是第四十年的正月间，全以色列就来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迪斯，那米利暗就死在这里，葬在这里。啊，这个地方那他们就在旷野，我们知道旷野很缺水啊，所以呢就开始因为没有水喝呢，又再一次的抱怨攻击亚伦跟摩西。他说：“哎呀，你那个带我们来这里啊，要让我们死在这里，是不是？我们从前在埃及不是住得很好吗？啊，现在领我们到这个坏的地方啊，又没有这个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我们如果觉得说这是第四十年的事情啊，那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怎么还没有学会功课啊？或者我们可以说人的本性啊就是这样喜欢的抱怨啊。好，所以呢摩西听到了这件事情，他们就离开会众到会幕的门口，在那边俯伏敬拜神，神就向他们显现，然后就告诉他们说，你拿着手杖跟亚伦把全会众聚集啊，那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第一次他摩西呢是用杖击打，那这一次呢四十年的时候呢是告诉他说，你告诉磐石就可以，吩咐磐石水就会流出来。可是呢这个摩西去了啊，摩西去了竟然啊做的方法不一样，就说他这个摩西说，你们背叛的人听说我现在呢要让这个水从磐石流出来，他就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许多的水就流出来。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严肃呢？因为到后来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呢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你们的地区。所以摩西亚伦就不能进迦南地，就因为这件事情啊。为什么这么严重呢？我们在二十章十二节耶和华说，因为你们不信我。那后来在第二十七章的十四节又再说一遍，这一次呢神用不同的方法说，因为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令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两段的经文里面，不信神跟违背神啊是平行的意思。我们相信神，我们的信心表现就是顺服，那我不信的表现呢就是不顺服，不照着神的话去做。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刚才讲到民数记的十三章十四章，以色列人不信神会把迦南地给他们，说不敢进去，没有行动证明，所以他不敢进迦南地就是违背神的命令。神叫你进迦南地我不敢进去，不信就是违背神的命令。所以在这里面摩西亚伦呢就等于啊这个因为不信的关系，他才会用手杖去击打磐石啊。所以这件事情呢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啊。我们常常讲到这个啊圣经里面说我们要顺服神的话语，可是呢我们就觉得顺服是非常困难的啊，去行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觉得很大的困难不敢去做呢，就是一个不信的表现啊，一个不信的表现。弟兄姐妹，那我们在这段经文啊有一些啊反思啊，有一些反思。好，那摩西击打了以后，那么在这个地方诗篇106篇32节33节呢用这样子说，他们就是以色列人惹动啊摩西啊，惹动他的灵，所以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急躁的话什么叫做急躁的话呢？急躁的话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说轻率的说话，未经思虑的说话，或者生气的说话。那我们也要记得啊，记得啊，弟兄姐妹你再去看诗篇34篇啊，他说敬畏神 那敬畏神的第一个操练就怎么样？勒住啊，我们的口舌，勒住我们的口舌之先，就是勒住我们的心啊，用神的话语约束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就不会说急躁的话，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呢，他们就啊，这个准备啊，要去啊，要去这个啊，在希尔山绕行许多日子以后，他们就准备要进啊，要进迦南地了。他就拜托这个以东人哈、啊，说啊，那我们能够进去哈、啊，那我们能够进去。那你看这个图啊，以东人就在死海下面，那中间这一条呢叫做王道啊，王道。所以呢，你要进这个迦南地，要从这个王道走上去，然后到耶利哥城哈、啊，就是死海的北边这个地方，要从耶利哥城进迦南地，那走王道是最好走的路，那必须要跟以东人借地啊，借这一条路来走。可是呢，以东人呢不愿意借给他们啊，所以呢，他们就只好怎么样，要绕行以东的外面。所以以东说不行，你不给你们走。那、啊、以色列人就说、啊、拜托拜托，让我们走哈、啊，我们只喝你的水，其他都不碰。但是以东人说，如果你们强行经过，我就要攻击你们啊，这样子。所以呢，这个他们就只好转离这个以东人啊，这个所这个拥有的这个王道，因此呢，他们就来到了西何尔山。那在这个何尔山的地方呢，就神启示他们说，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所以这段经文就记载亚伦去世的事情。所以呢，亚伦呢就死在那个地方啊。我们就知道这个在啊摩西亚伦哈、啊、跟这个约书亚哈，他们就啊上了何尔山，然后就亚伦就死在那个地方，所以全会众为亚伦哀哭了30天。然后呢，这个时候又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在迦南地啊，这个有个王叫做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呢要从亚他林路来，就派人啊去跟以色列人征战，就抓了他们几个人。所以以色列人就对耶和华说啊，你把这个民交付给我们，我把他们进行毁灭啊，进行毁灭就是全然奉献的意思。所以呢，耶和华就应允了以色列人，把迦南人交付给他们，就进行毁灭。那个地方叫做何尔玛，何尔玛。弟兄姐妹，你刚才在读啊《民数记》13章、14章的时候啊，有一件事情就是啊，这个神说我啊，这个。啊，这个以色列人哈、啊，因为听了神让神的这个话语说，啊，不让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所以他们就后悔。后悔呢，他们就自行带兵啊，这个往这个啊迦南人的方向攻打，结果就在何尔玛这个地方呢被打败啊，这个被打败。那现在呢，刚好相反，在何尔玛呢打败迦南人，所以这件事情是38年前。发生的事情跟之后的事情，然后在因为要走这个绕行这个旷野啊，就非常的这条路很难走，百姓心中就非常的烦躁，因此呢烦躁之下呢就开始抱怨，那抱怨呢就怎么样，就怨毒神啊，记得这一句话他就很清楚说，他们就怨毒神说，你们为什么要把我们，所以每一次的抱怨就是说，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让我们死在旷野，这里又没有粮食又没有水、啊、我们很讨厌吃着淡薄的食物，就厌恶神给他们的东西、啊、放毒神，所以神就使火蛇进入百姓当中，就以色列人死了很多。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他们就开始啊，就像摩西哀求说，求你啊，向耶和华祷告，叫这些蛇离开我们啊，就是离开我们。但是呢，这个摩西祷告以后呢，神对摩西说啊，没有叫蛇离开啊，他说你制造一条火蛇，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是被咬的望这条蛇就必得火。那弟兄姐妹，这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 solution 哈、啊。如果神叫蛇离开，那不就好了吗？蛇就离开了。可是神允许蛇继续留在以色列人的营地，所以继续的有人就被火蛇咬，承担自己所犯的罪、啊、就继续的承担被蛇咬的罪。但是呢，他们要脱离这个罪呢，他们要得着救拯救呢，就 就是很简单的把头抬起来看这条铜蛇就可以得活。那这种匪夷所思的医治方法只有凭信心去领受，所以呢就有人啊望这个铜蛇就活了啊。那这也是我们写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啊，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同样的，我们的罪在我们的当中所造成的后果，那我们在承受这个后果的时候呢，这个罪没有离开我们，所以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要得医治得拯救呢，就是我们只要眼睛啊抬起来看十字架上的耶稣，那这是一种信心的举动，那你就得医治啊。所以就跟啊火蛇铜蛇一样，跟抬头看主耶稣是一样的一个方式，一个信心的动作。所以呢，在后面呢，民数记二十一章哈，在记载他们的行程，分别讲到啊有三个不同的经文记载这一段的行程，民数记二十一章、民数记三十三章以及生命记二十二章。那每个地方记载的这个地名哈都不太一样啊，所以让我们在处理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有些这个不了解。不了解的意思就是说，到底他们是走以东人境内的这个西边的那一条路，还是以东人境内的啊东边的那一条路啊，所以不太清楚。那时间的关系就啊在这个地方呢就没有做详细的说明。就说你看到这个图啊，以东地就是这个啊purple 的这一块地方，所以他们呢要进迦南地，到底是绕过以东这块地的啊左边就是西边啊往上走呢，还是右边啊右边这块地呢，右边的这个旷野往上走啊。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啊征战啊。所以当他们开始起行以后，来到了撒列谷，那就靠近安嫩河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是摩押的边界，就是摩押人跟亚摩利人搭界的地方。那在这个地方呢就发生了很重要的这个战争，那这个战争呢就是后来经常被提起的，就是跟西斯本王跟巴山王的两场战争。那这个就是在啊图上我们看到亚嫩河啊，亚嫩河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见亚嫩河的两边哈都是石头，就好像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大峡谷。所以呢这个河流这个样子直接啊造成了两个啊王的这个边界哈、啊、边界之地。所以呢以色列人就说对亚摩利人说，哎呀那我们走王道嘛，好走王道好走，这个西宏西斯本王，那我们走王道好走哈、啊、这个我们不会占你的便宜，我们是喝你的水就可以了，只走大道到过了你的边界。那西宏王呢就不答应呢 不答应，所以他就出来攻击以色列人。所以呢在这场战争里面哈、啊、这个以色列人就杀死了这个啊西斯本王，就攻打这个亚摩利人啊，就把他们打败了啊，打败了。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去攻打亚门，因为亚门的境界里面有很多的堡垒哈、啊、碉堡。所以呢他们就夺了这个地方啊，这个西斯本王的这个地方。那这个西斯本王呢，这个原来他的地是属于摩押人之地啊，摩押人之地啊。所以好，那这一件战争发生完了以后啊，发生完了以后呢，以色列人就开始要往上走。那下面呢就是面临这个巴山王噩的这个啊领土，所以呢巴山王就出来要跟他们征战啊。那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不要怕他，从前这个我怎么样带西斯本王，今天我也照样带巴山王啊，就说你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了，我帮助你们打败西斯本王，现在我照样帮助你们打败巴山王。所以我们后来在看攻进迦南地的时候，经常在提这两场战争，就是说耶和华怎样帮助以色列人打败西斯本王跟巴山王二，就代表这是一个信心的记号、啊、信心的记号。好，所以呢就打败了这个巴山王二、啊、那 他圣经特别说哈，《申命记》3:11，说到他的床啊是铁的，长9肘，就是4米，宽4肘，1.8米哈。那这个意思是说，这个巴山王噩好像巨人一样啊。我们一般人大概1米7、1米8已经算很高了，1米9啊都已经算是这个很高大的人了，4米啊，这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就打败了这个两个战争，就开始啊，在摩押平原哈、啊，就要往前行。这个时候呢，摩押王啊害怕了啊，摩押王西波的儿子巴勒看见这个啊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跟巴山王做的事情，大大的害怕，说：“哎呀，他们要来啊！”就对米甸的长老说：“会把我们挖进田间，所有的东西会把我们这个一网打尽啊！”所以怎么办呢？他就听到了有一个人叫做巴兰啊，就巴兰呢就在大河那边叫做批朵，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所以呢就要去找这个巴兰啊，这个先知来这个帮助他们。他们听说这个城市这个地方哈，这里的先知啊很有名很厉害，他为谁祝福谁就得祝福，为谁咒诅哈谁就得咒诅哈。就好像是那种会行法术的人，所以呢，他就从这个摩押就派人带了一大笔钱要去请巴兰。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一段非常的特别的经文，就觉得到底巴兰是什么样的人？他是耶和华的先知吗？啊，那巴兰在这里面说啊，这个你就是将你一整屋子的金银给我啊，我做事情也不敢越过耶和华神的命令啊。但是在彼得后书2:15、16说，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就说这些啊犹太人呢离开正道，就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什么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啊，这件事情。好，那以色列人说在约书亚记13:22也说到了，这个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术士巴兰啊，所以这个巴兰呢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在圣经里面，除了以色列人跟列祖以外啊，有些外族人也是认识，也是敬拜耶和华神的，但是他们可能不是单单的敬拜耶和华神，还敬拜别神啊。这里面有些例子，像撒冷王麦基洗德、约伯跟三个朋友，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跟他的儿子以土利汉、孙子拉班哈，还有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哈，还有朝拜婴儿耶稣的东方博士啊，术士巴兰，这些都给我们了解在当代的一个信仰状态。所以呢，这里面我们就看见当这个巴勒的使者带领的一大笔钱来到巴兰那里，那这个巴兰呢就说：“哎呀，好，那你们晚上就住下来哈，我晚上向神祷告哈，他告诉我什么，我明天再告诉你。”所以那天晚上，神领导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呢？”巴兰回答说：“啊，那就是摩押王巴勒打发人来这里，要这个为我来咒诅以色列人。”或者能够跟他们征战赶出去，所以就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所以巴兰第二天早晨起来就说：“啊，你们回去吧，耶和华不容许我和你们同去。”所以这个使者回去以后呢，又怎么样？又第二次差派更尊贵的这个大臣去说服巴兰带更多的钱去啊。那巴兰也是一样哈，就说这个不行啊，我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你就是你们今夜还是住在这里，等我知道耶和华要对我说什么。所以在这里面，其实，在第一次他已经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那第二次来呢，他又用同样的方法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巴兰的心意他在想什么。所以呢，到了那天晚上。神领导巴兰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说的话。”神说：“那你可以去跟他们一起去。”但是呢，在这里面我们读圣经有一个困难：如果我们直接从22:21读完了，说 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押的使臣一同去了。那直接接到36节，就巴勒听见巴兰来，他就非常的流畅，流畅的经文。可是呢，重点就出在22节一直到35节的这一段。他说巴兰就真的走了，结果神就对他发怒啊！神为什么发怒？在这里面我们读到了这一节经文就不明白，说哎，神你不是说允许巴兰去看那个摩押王吗？怎么他去了你就发怒呢？而且还让驴子说话哈。所以在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明白，这个巴兰这个为人，即使他是为了图利，贪图这个金银哈，他就游走在神跟巴勒之间啊。即使他的心意是这样子一个心意，因此后来就发生他们走到一个葡萄园的窄路上面的时候呢，这个驴啊就故意的哈，这个贴着墙走，把巴兰的脚给挤伤了。那因此这个情况之下，巴兰就发怒啊，发怒就要用杖打驴。那这里面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对你做了什么？你要三次啊这样子打我。”那巴兰就对驴子说，他没有觉得说驴子会讲话很特别哈。他说你戏弄我，其实驴子不是戏弄他，而是为了拯救他。所以呢，这里面他说我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给杀了。后来他就看见其实刀在哪里，刀在哪里，刀在这个天使的手里，正准备要杀巴兰。所以神借由三次的挫折，三次这个驴子的事情，在警戒巴兰说他已经偏离了正道。神能够使驴子说话，也能够使驴万人说出神的话来，就巴兰就是那个愚顽的人。所以这里面呢，这个巴兰就眼睛张开了，神使巴兰的眼目明亮，就看见天使拿着刀在路上。所以在这件事情里面，天使呢，使者就对巴兰说：“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偏僻是什么意思呢？偏僻呢，就是鲁莽轻浮的心，对神不认真。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说，神为什么发怒？因为巴兰图利的心游走在神跟巴勒之间，其实他是贪爱这个钱财的。所以这个巴兰就对耶和华的使者说：“啊，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在路上拦阻我。”他不知道，是因为他那个贪婪的心遮住了他的眼睛，他看不见。说你不喜欢我就回去吧。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你还是去吧，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他们就去了就来到了摩押地那我们今天呢，就先停在这里至于到了这个摩押地，巴兰做了哪些事情呢？那我们下礼拜下礼拜再继续再继续来看这件事。兄姐妹可以再仔细的思想巴兰这个人，他一方面鱼与熊掌要兼得，又喜欢这世界的金银物质，然后呢又要得着神这边那我们来想一想，我们会不会也落入这样子的情形我们世界跟神的信仰我们两个都要在新约圣经的福音书也有讲到这个部分我们这个心在哪里我们的这个主耶稣对我们说的我们心在哪里我们所敬拜的就在哪里。我们的心在这个财宝上面我们的这个所敬拜的就在财宝，就在马门上面。所以那我们今天晚上做一个祷告主，让我们能够澄清我们的眼目，看见我们的眼目非常清晰，看见属灵的事情，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情。那我们的眼目能够从世上短暂的金银财物物质功成这个功名成就事业，能够转向主，看见永恒的价值主，让我们有这样子的眼光，重新调整我们的生活，调整我们的优先次序，看神的事情一切为宝贵。感谢主，那我们从巴兰的身上要来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单单的能够站在神的这一边，而不是游走在世界跟神的当中。谢谢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弟兄姐妹晚安。